报告事项第八案，新增全民健康保险居家协议透析示范计划案。依据114年度门诊透析预算，其中433.500万元专款用于鼓励院所加强推动腹膜透析及居家协议透析，以提升其照护品质费用。协定事项略引，考量居家协议透析为新的照护模式，请健保署会同透析相关团体审慎研议，拟定居家协议透析之具体实施方式。原本案经前接会议讨论，规划以示范方式的方式进行，重点说明如下：14年执行目标，训练50至70名居家协议透析病人进行在宅医疗，预计8年内逐年增加至800名。院所资格，协议透析治疗至少累积达2000人次以上，至少具有1名专任肾脏专科医师。请委员点至下一页。执行视讯访视者应具备视讯设备及资安管理机制。在医师资格的部分，肾脏专科医师并完成2小时的居家协议透析相关教育训练。护理人员资格，需领有肾脏医学会核发之协议透析护理人员资格核定证书，并有1年以上的协议透析护理经验，并需完成2小时居家协议透析的教育训练课程，并通过考试合格。3、完成居家协议透析护理师1个月的训练。括弧3，适用对象，经医师评估适合在宅执行协议透析之病人，且需经事前审查同意。括弧4，支付方式，居家协议透析，研拟比照门诊协议透析采包裹给付，建议支付3912元，于计划书明定医疗院所必须执行项目，包含病人技术训练、远端透析数据监控、透析记录及协议报告的上传。在居家访视费的部分，实体访视支付1200点，视讯访视支付420点。结案条件的部分，若发现病人未遵从医嘱治疗，照护团队应主动联络病人并进行实地家访，若仍未改善，透析院所可以终止病人居家协议透析治疗。2、病人或家属因故不愿意继续进行居家协议透析治疗，而经医师同意后改至透析院所接受治疗。3、病人的退场机制应列于治疗同意书内容中。请委员点至下一页。在品质监测指标的部分，本案订定4项的年度观察指标，每年需至少3项以上达标，若未达标者，送台湾肾脏医学会进行审查，依审查结果办理是否暂停其参与资格。在财务评估的部分，预估使用人数以统计2010至2012年门诊申报居家照护且为在宅照护的病人，同年度申报58029C 门诊协议透析的人数，去推估2014年的人数约974人。我们参考专家的意见，约1到5%会改用居家协议透析，再以5%估计执行人数约50人。推算居家协议透析，因为比照门诊居家协议透析支付3912点，原部增加财务支出。另外，在居家访视费的部分，以提案单位的建议，训练期间居家访视至少要2次，常规访视1年1次，增加财务支出约12万点。5、民众自行负担透析机及选出设备费用上限，以提案单位参考现行自费市场建议，订定为每年12万元。以上报告。
好。这个案子哈、是用居家跟那个长照机构啊、那有一些如果说要尝试，或者是有人可以照顾，那么移动不方便或不适合或不想哈、到机构去透析的，那可以在就地居家或者是在机构内做透析，这是个尝试性的、所以它的费用上比照我们的一般的血液透析支付。但是因为它就变成要这个在机构的血液透析，当然它的什么设备什么都是大家共用 share， 那么到家里去就变成它要独立去负担这个租用的费用，等于是包含交通的运输哈，就提案上面出来，所以可能一个礼拜要送3次啊。他来来回回，所以他就有1个月的租任费用，所以租任的费用呢，那么由民众自付，但是以上限，那么12万为上限，就1个月1万为上限啊，那么所以也不能够这个瞒天喊价了啊，那 这个尝试着让一些有需求的民众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服务模式。对，这个是那唯一会增加的这个就是家访费了，要到家里面去指导，增加就是家访费，那不多了，那么第一年可能两次，那之后的话每年一次，这样。好，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意见？
那个关于支付的费用3912，它其实跟现在在机构的在医疗机构的学透析是一样的，但是因为在医疗机构它其实有医师随时在场，然后有护士随时在场，但在居家其实都没有。但是如果医师或者护士要居家访，另外合付费用，所以它其实实际上的费用是比在机构合付要高。当然你去访视一个护理师可能就只有看一个嘛，那视讯的话其实就很方便，所以我觉得在支付上面，当然今年先开始我没有意见，但是我觉得未来这个是不是还是要做一些合理的调整啊？如果健保署认为3912是合理的一个血液透析，里面包括医师的诊查、护理的现场的这个处理，那你居家这一部分就要做微调。那但是我给他用那个访视的费用再给他补回去才对的。那如果认为说这个合理的访视费用本来就应该外加，他劳务就让他们，那你现在的这个在医疗机构的透析就应该要给他加上去，不然的话我会觉得说，那其实居家病人自己打针、自己放机器、自己弄这些东西，结果你还是给这个机构3912，那他的医师，那你跟在机构，那反而这个机构虽然他一个可以看很多病人，但是就病人的照顾层面，就我单独这个病人照顾层面来讲，反而就觉得有点不公平。那我以上的意见是希望，因为这个也不会只有今年嘛，未来的时候可能真的对于他的支付的费用要做一些合理的评估。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要把那一部分的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掉，然后用访视的费用再给他补回去，这样可能会相对比较合理。谢谢。
我想这个费用合理不合理，做下去就知道了哈。就如果很多人做，表示这些周台哈费用就不合理。他说没有人做，哈没有人做就表示这个费用是太低，哈一点无利可图，哈那这样最后就萎缩了。因为我们透析一项是以包裹式计数来，不会一个一个计价，所以这个包裹式计数的方式就是像这样。那么我们同样的包裹，我们看看这个人数有多少，如果因为像长照机构，我们是希望说这个长照机构应该很适用，他就不用常常要送出去嘛，如果他们 take 他们自己的一些费用，然后就在里面透析，也减少病人的移动，也减轻机构这些病人出来照顾的压力。当时觉得这也不错，他就看看做下去之后，所以会这样做的多不多，如果做的真的如火如荼，那我们再来调整费用，如果做的是曲高而寡，表示可能还要再检讨，可能费用还不够，那我们先示范看看，因为我看起来这个肾脏医学会的预估说会有1-5%，这么乐观哈，刚刚可能1%都不到吧哈，来试试看啊，来。
我是肾脏科医师哈，我是认为那个居家血液透析基本上是小众的哈，大概不会很多。那我们的那个给付呢是3912也能全部包括在里面，包括检验，还有 EPO 的打针这些东西，但是这上面都没有规定，它只有一个访视费多出来，那增加财务的支出。但是我是觉得，因为血液透析上面还是有它的风险，尤其是在血液透析的脱水当中呢，有可能突然的血压降低，那造成急救啊这些东西，所以事实上是更危险的啊。我是觉得这个看起来好像很轻松一样，其实不轻松，那以后造成的医疗纠纷呢可能会更大。那现在目前我们的血液透析呢，大部分的诊所或者是医疗院所它都有交通车接送，只有医学中心没有交通车接送。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呢，这个居家血液透析呢事实上是更危险的一个动作，因为突然的血压降低或 紧急状况的话，可能会更难处理。
好，我们就试试看啊，因为这个也不是强迫的嘛，啊，这个是两方面去谈，就好像做远距医疗一样，就是有的人想做，啊，有的人不想做，那想那他不要因为有人不想做，我们就让所有人不能做，也不需要啊，所以就是那想做的人有选择，那么保守的人就观望一下，看一下做起来结果怎么样啊。好，那这个案子呢，我们就先第一年来试试看啊。早上通过，谢谢盛彰医学会啊，谢谢。那再来看第九案子，